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马拉基书里面的第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谈到马拉基书第一章从第二节到第五节这一个段落。那这个段落啊，我们可以从第二节一开始，耶和华真神他非常真诚的，那么来向以色列百姓陈述说，我曾爱你们。但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神所释放的一个美好的神爱以色列百姓的讯息当中，我们却可以发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神所讲述这一句话到底它真正的含义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在第二节的中半段，我们可以看到百姓他们认为，神啊，你这样讲好像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那么它是一种概念性的讲法，你要真正的告诉我们，到底在哪一件事上，你让我们去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爱。所以换句话说，百姓他们非常真诚的，那么想要从一个比较有焦点的事情当中，那么来了解神告诉他们说，我爱你们，那这个爱到底是怎么去呈现？他们能够感受得到吗？所以百姓他问神说，你在何处上爱我们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就把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先祖，就是以扫跟雅各，那么这位孪生兄弟的事迹，那么提出来做了一个说明。所以耶和华真神他就讲了，他说，我爱雅各，第三节说，我厌恶以扫。那这个是讲到在整个生命救赎恩典当中，那么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这个爱不是生活层面的爱，这个爱是讲到生命层面的爱。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肯定来谈到，来了解说，神所告诉以色列百姓的有关于他的爱是界定在生命的层面上面呢？因为这一段经文，也就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最后这一句话，我却爱雅各，厌恶以扫。那么这一句话在新约的圣经当中，那么保罗他曾经拿出来引用过。那么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保罗他拿出来引用呢？我们可以回溯到罗马书第九章，在罗马书第九章的第十节以下的经文，保罗他是把马拉基书的这一段话，我们的耶和华真神所说的这一段话，那么他拿来运用在生命救恩的主权的选择上。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的第十节里面，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他讲圣经里面我们的祖先以撒，就是以色列的父亲，以撒，那么从他的妻子利百加这个有了身孕，那么这个利百加有了身孕之后呢，在当时他的肚子里面的是双生子，也就是双胞胎。所以在11节里面，保罗他在讲这个双胞胎都还没有生下来，那么还没有生下来，到底哪一个他在社会上，在世界上会比较有这个出息，或者是哪一个他能够比较得到父母亲的这个喜悦，他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孩子，哪一个会比较有成就，哪一个的生活行为会让父母亲感觉到非常的安慰，这个都还没有显明。换句话说，还没有世俗行为产生的时候，那么我们天上的真神，他为了要拣选人的旨意，就是在救赎的恩典上，为了要显明神他的主权，所以我们的神他就讲了两句话，那这两句话都是从旧约圣经当中所引用过来的。那么一句话就是12节里面，神对这个当妈妈的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那这一句经文啊，是出处在于啊《创世纪》25章23节。哦，那么这段经文是耶和华真神啊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那么这一句话保罗拿出来引用在神救赎恩典主权的选择上。所以在罗马书9章12节，我们的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来服侍小的。那么另外一个引证的经文呢，就是从马拉基书1章2节所引证出来的，说雅各是我所爱的，那么以扫呢是我所厌恶的。那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这个引用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神他救恩的选择并不是看人的行为，不在乎人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两个双胞胎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天上的真神已经预定好了，他选雅各，他不选以扫来承受他的救恩。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马拉基书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神接着就讲到说，在当时的当哥哥的这个以扫啊，他们认为说没有关系啊，你在旧约的时代用一个现实的角度说，神抛弃的以扫就是以东这个国家。那这些以扫的后裔，这些以东人，他们讲说没有关系啊，你把我们抛弃，你把我们拆毁，我们会重建啊。那我们的神说，你没有办法重建的啦，因为我会让你们的山林荒凉，我会把你们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就是人烟已经完全都消失掉了，他们的地方只能够成为野狗居住的一个场地。所以如果我们再去看当时的这个世界历史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后来这个以东人这个国家呢，他真的灭亡了。那么他灭亡于在主前550年。当时有一个阿拉伯的一个民族叫拿巴提族，就在这一个年度当中，他被这个拿巴提族灭绝掉，所以国家人民全部都丧亡掉。那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啊，是没有办法捏造的。那如果我们再从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神所给我们的，那么有关于以东这个国家要毁灭的一个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耶利米书49章17节到18节。我们天上的真神也是曾经那么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口来预言，那么以东这个国家是全然要荒废的，没有办法再重建的。那后来我们的神又再度借的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35章13节到15节以下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我们的神启示以西结先知用的1章的篇幅，那么来预言以东这个国家他们是被神弃绝的，他们得不到神的怜悯，他们也得不到神的恩典，到最后是走入到历史的灭亡当中。那从圣经的预言，那么后来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事实的历史事实的一个兑现，那以东这个国家就从这个世界上灭亡的，那么刚好可以验证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的神说，我爱你们呢，那百姓为什么不了解？因为他们没有深邃的眼光能够去看到人类未来的历史。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人类历史的神，他已经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结局。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我们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我们要从生命的层次来谈神的爱。那一般的人要体会神的爱，绝大多数那么都是从生活的角度，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见证会当中如果我们听到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在感念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在纪念神的爱，那么所阐述出来的角度大概都是跟生活面相关的角度。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他们能够得到了神的拯救，我出去发生了意外的这个事故，我车子跟人家互相碰撞发生了车祸，那结果在意外当中呢我喊了一声哈利路亚，想不到我竟然生命得到神的保存，车子虽然已经撞坏了没有办法修理了，那我很意外的得到了神的恩典，我生命得到了神的保存，我的肉体得到了平安。那么或者是说我罹患的这个绝症，我们有一些人是因为身体没有平安，肉体缺欠的这个平安的恩典，我罹患的癌症，那这个是医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后来进入我们教会祷告，我们的神给他恩典，那想不到我的病竟然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医治，那么减轻了我生活当中肉体的痛苦。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蛮多的弟兄姐妹，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做见证，感谢神给予他们的恩典，那么也包括了在整体环境的变化当中，那么造成我们内心里面的痛苦，所以我们有所谓的精神上的官能症，包括这个忧郁症，那么或者是躁郁症的慕道者，那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透过祷告之后呢，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而因此他们对神发出了那么感谢的声音。所以大多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听见证，我们在感受神的爱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么几乎大概都是从生活的层面来去做阐述跟发挥的。但是我们神给我们的爱比生活的恩典这一种爱更深入一层的，是进入到我们生命层次的爱。什么叫做神的爱？我们这一本圣经保罗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来引证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八节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保罗他在讲神的爱，他怎么讲呢？他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那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天上这一位神他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带着肉身的神没有原罪的，那么他降生的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了我们世上所有的众人牺牲了他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他所阐述的说，那就是天上神的爱因着耶稣基督的显明又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爱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对神，以神的角度来讲，那么神的爱他是走在生命层次上面的。所以当我们在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应当多站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层次的角度上来感谢天上的真神所赐予给我们的有关于他的爱。如果我们再以保罗为例，那么来做一个说明，其实保罗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痛苦 比如说他身上有一根刺，那么为了这一根刺，保罗也深深的感受到，在他的身体上，在他整个传道事工的服事上，都有不方便的地方。所以他也为了这一根刺，他恳切的向神祷告。但是在这一本圣经整体的记录当中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保罗因为在生活上他得到了神所赏赐给他什么样的恩典，然后他对神发出感谢的声音，几乎是没有这一方面的资讯的一个记录。那反倒呢，我们从圣经保罗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也常常感谢神。那保罗他感谢神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来感谢天上的神呢？好，我们也举几个圣经里面的记载来给我们大家当作一个参考。比如说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十七节，好，那这段经文你看到保罗他在说什么？十七节说感谢神，好，保罗他也是感谢神，好，保罗他并不是不会感谢神，但是当保罗他在感谢神的时候，你接着往下看，好，我们简单揭露一个焦点，就是十八节里面所提到的，因为从罪里得到了释放，我成为义的奴仆。保罗因为这样来感谢天上的神，这个不是生活层面的，这个是人的能力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这是罪的问题，是生命当中的问题，钱没有办法解决，人的方法、人的努力都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那唯有耶稣基督他降生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那成就的十字架救赎的恩典，那神的爱透过他的拣选，这个是他主权的拣选，那现在临到了我们的身上，那保罗他得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感谢神啊，因为我从罪里面得到了释放。那如果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七节，那么在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他在感谢神。那为什么保罗他感谢神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七节圣经记载，保罗他说，因为啊，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那得胜的角度是在哪里呢？我们看五十五节，前后我们看一下，五十五节跟五十六节，保罗他是用一个非常非常高知识的一个什么一个气场啊，我们讲用一个非常高的一种什么一种心态，然后呢，然后他来颂赞神的恩典，高唱人生胜利的凯歌，来选择耶稣基督进入真耶稣教会里面，那么来承受这份救恩，那么也来持守这份生命救赎的恩典啊，那是我的选择啊。好，我现在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么我用两方面的角度来告诉大家，神的爱的赋予是神采取主动的怜悯的方式，那么赏赐在我们身上的，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出于我们对神救恩的选择，说我们比别人更聪明更有智慧，我们比别人做得更好，更有资格来承受神给我们生命的恩典，这个纯粹是一种恩典，生命的神的爱的赋予纯粹是一种恩典。好，第一个角度，我们的神要把他的救赎恩典赋予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他所使用的一个方式就是让这个人直接出生在真耶稣教会的家庭里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去选择我们要出生在什么地方，所以按照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以下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他在说，他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那事先 事先预定他们所住的疆界和他们的年限。所以以我们的角度来讲，第一个，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世代，这个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做选择的。为什么我出生就是在20世纪，在21世纪，我就出生在一个自由世界的一个什么民族主义盛行的一个世代当中。那如果我们出生的世代，讲起来就是说以中国来讲，我们是出生在这个清朝的时代。哇，那清朝的时代女孩子她当时有一个风俗，就是必须要裹小脚。所以我的曾祖母我小时候要为她换她的裹脚布。那这个裹脚布我们常常讲又臭又长，那一拆下来味道也不好。那看到我曾祖母她的这个脚我们一般人的脚是这么的大，那我曾祖母她的脚跟肉粽甚至比肉粽还小，全部都萎缩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当时的社会风俗裹小脚，那么才能够成为大家，成为一个大家闺秀。那么如果脚没有经过裹缠，它是一个这么大的脚丫子，那是方便工作，那这一种女孩子呢，只是丫头的命是人家富贵人家家里面的丫鬟因为她必须要做劳力性低贱性的工作。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女孩子出生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必要接受这种痛苦所以出生在什么时代没有办法做选择。再来，我要出生在哪一个国家，更没有办法做选择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知识层次我们如果要出生可以选择的话我想我们会选择经济比较好、文化比较进步、科技比较文明那么非常有军事强势的保障我们人权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纽西兰、瑞士等等这些都是风景优美、国家强盛、经济富裕、军事力量也很够的那也能够让我们看美好的风景的景色，没有什么很大的污染，所以整体的环境都还非常舒适，居住的空间也都非常的宽敞。那选择这些地方、这些国家不是很好吗？但对不起，没有办法选择。所以以小弟来讲我有知觉意识之后，我就知道说原来我是中华民国台湾的人民。那这样子的国家好或者不好呢？当然我们不是在做批评因为有它好跟不好的一面但是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选择的。好，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家庭里面。那如果我们真的都可以选择的话，以现在的角度来讲，难道我不能够选择张忠谋先生、郭台铭先生这一些在社会人类的世界上有非常优异的表现那么甚至在经济的、在医学的那么在政治的那么或者在文学的这些出名的人物可以选择比尔盖茨可以选择现在电动车最发达的这个 Tesla 的企业的马斯克先生等等，你可以选择他当我们的父亲问题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神主权的安排那我们再缩小范围来讲我们的性别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选择所以出生就是男生，因为我有男性的这个性特征我出生有些人就是女性因为她是女性的这个性特征那再讲一个对我们很在意的这个脸孔呢，我们也没有权利去做选择说我要有什么样的脸孔所以我曾经跟我们教会一些年轻人开玩笑啦，说还好不是大家都叫做潘安这个美男子如果大家都是潘安那今天的女孩子要选择对象就闭着眼睛随便抓就好了我们会对我们的容貌也会非常的满意那女孩子也是一样没有办法选择我的脸孔到底是麻脸或者是圆脸 哦，那么或者是瓜子脸，我的鼻子是朝天鼻，或者是鹰钩鼻，或者非常漂亮的美女鼻，都没有办法选啊。哦，所以现在的美容事业为什么会那么发达，就是因为我们没得选择，我们想要用人为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外貌，让我们更加的美丽。那问题是一出生就没得选择。哦，所以神救恩主权的选择也是这样，哦，就赋予你，然后我们的神安排你出生在真耶稣教会的家庭里面。那我们一出生，我们的父母亲他是有救恩系统啊，被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拥有了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救赎的恩典。因为从很小，我们的父母亲就知道救恩非常宝贵，所以就带我们去接受洗礼，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好，这个是神的主权啊，没有任何人能够去做左右的。那第二个，我们的神他会安排有机会来跟他的教会接触。当你跟神的教会接触的时候，哦，听到了这本圣经神福音真理的讯息，哦，但是请你要记住的是，不是你比别人聪明，说我能够听了之后，我经过思考，然后我选择，神这个救恩我真的需要，我赶快进来，哦，因为同样的一批人进来教会里面，哦，来听道理，哦，我们以圣经里面的一段事迹的记录，我们来讲，救恩还是出自于神选择的赏赐。哦，那么我们要引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7章。哦，在《使徒行传》17章从32节到34节的这一段经文，哦，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当时在雅典这个地方，哦，22节说是在雅典的一个叫雅肋巴谷的演讲中心。哦，那么在那个地方做聚众的布道，哦，那么我们可以十分肯定的是讯息都是一样的，保罗这里不是因材施教，他是一视同仁，哦，讲同一篇道理，哦，同一个人讲同一篇道理，在同一个场所，同一批人在听到，哦，所以这个都是一视同仁的。那这个道理讲述到最后呢，我们看32节以下的经文的记录，你会看到当时听到底的人有三种反应。哪三种反应呢？32节说有人听见了就怎么样，就讥笑保罗，耻笑啊，因为保罗讲的是死人可以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以后也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好，那这样子的道理讲了之后呢，有人就耻笑保罗啊，啊，讲这个实在是没有科学根据啦，死人怎么复活呢？这个不是无稽之谈吗？哦，所以他们就耻笑保罗这样子的一种什么所讲述的内容的内涵呢，啊？好，这是第一种人的反应。好，32节的下半节，第二种人，因为圣经说又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那我们再看到当时雅典人他们的生活背景是在21节的地方，21节的地方记录说，啊，当时住在雅典的人他们很喜欢听一些没有听过的新鲜的事情，啊，那听了之后呢，他们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茶余饭后的新闻，啊，讲一讲，啊，那么娱乐一下，啊，那就过去了，啊，那现在保罗他讲述人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人他们用这样子的态度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哇，好新鲜啊，死人也可以复活啊，那这样子的理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啊，思考思考，哦，欸，很新鲜，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新的一种讲法，哦，那有机会可以再来谈一谈，哦，有机会可以再来讲一讲啊，哦，所以第二种人的反应是什么？带着一个啊无所谓的听新闻的心态，然后他们觉得啊你们还可以再来谈啊，我们也可以再听一听，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没有啊，这是第二种反应。那第三种反应呢，我们再看34节，哦，34节记载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多少人在那个地方听到不知道， 好，那么这么多人在那个地方听到，只有几个人。圣经记载说，其中一个是亚历巴谷这个演讲中心的官叫做丢尼修，另外还有一个妇人叫马大尼，说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不是全部的人，就是有一些人，少数的人，那么到底听懂了蒙受神的拣选，他们进入了神救恩里面，那是这一些人比较有智慧吗？好，如果我们再参考一个佐证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6章的14节。好，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腓立比这个地方，那么在做布道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当时的腓立比区域某其中的某一条河边，那么在那个地方他们在聚会。可是保罗开口讲述神的真理的时候，当时呢，只有一户来进入神的救恩里面，哪一户人家呢？在14节说，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为什么？因为圣经记载说，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后来他们一家人领受了洗礼，是我们的神的灵在他的内心里面动工，感动他，让他听到你听得进去，心门既然已经被打开，道理进入到他的心中，那么他就能够知道这样子的道理对他的生命救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愿意接受洗礼，然后让他们全家来进入神的救恩里面。那这个就是神的爱临到他，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不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认识神的爱，我们应当要从生命的角度来认识神的爱。那神的爱，我现在要讲的第二个大部分，第一个角度是我从圣经马拉基书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神的爱是生命层面的爱，不要局限在生活层面的感受，生命的灵魂救赎的恩典，这个才是真正所要给我们的爱。好，那第二个大部分我要讲的是，那这一份爱对我们来讲，那么它的价值性到底是在哪里？我们知道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那么我们就带着罪身，那么我们被神安排，那么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在诗篇51篇的第五节，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的神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罪孽里面出生的，所以诗篇的51篇第五节，大卫作诗歌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他说我在我妈妈肚腹里面的时候我就有罪啦，所以我是在罪孽里面出生的啦。那我们再配合罗马书第五章的12节，保罗他说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了这个世界，那死呢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临到众人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都是在罪里面，所以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那我们就已经是罪人了，我们出生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带着所谓的原罪，这个是宗教上的一个讲法，不是我们所犯的罪，是我们的祖先犯了罪之后，这个罪因为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人，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从小生长的过程当中，心里面总是怀着恶念，这个是创世纪创世纪的第八章的21节的经文，人从小那么心里面那么就已经怀着恶念，所以小孩子你不必教他，他会讲谎话，他会偷窃，你都不必跟他做技术性的指导，天生他就会把这些罪性透过生活行为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的，我不谈本罪，不谈生活行为，我自己本身有自觉意识之后，那么我所犯的罪，我就谈原罪，有人罪，有原罪，那么人 就必须要进入死亡里面。那将来我们的肉体生命结束以后，我们就要进入到死亡，那么就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到第二次的硫磺的火湖里面，那么进入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我们肉体生命的结束，那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没有办法得救，得不到神的救赎，得不到神的爱，那我们要进入到永远刑罚的地方，那个是灵魂接受刑罚的地方。那灵魂到地狱里面去接受刑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所提供的经文来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了解，也没有办法去体会将来地狱那个地方的痛苦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好，第八节，我们的圣经用很简单的归纳法，将来没有办法得救要进入地狱刑罚的第一个就是不认识神，就是没有被神安排出生在真耶稣教的家庭里面。他一出生就没有神的救恩，从来不认识神，没有机会认识神。那第二个就是听了神的福音可是不接受的，因为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那这些不接受的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救恩，是神没有拣选他们。那将来他们要进入地狱的刑罚里面，那这个刑罚是什么刑罚呢？在第九节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这一种刑罚是属灵的灵魂的死亡的刑罚，灵魂是不灭的啦，不是说灵魂真正在死亡一次啦，而圣经是说灵魂就永远离开神的面，还有离开神全能的荣光。那以我们带着肉体的角度我们去做思考，这个叫不痛也不痒，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痛苦。那我们的神为了让我们了解地狱里面的那一种痛苦，当我们还带着肉体的时候，那么用我们肉体的神经疏解的感官系统，我们的神只有告诉我们一句话，地狱里面到底他的痛苦是什么样的痛苦。那么我们还可以再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的四十八节。那么这段经文耶稣基督他说，他说地狱那个地方叫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就这样。地狱是什么痛苦？地狱那个地方的痛苦是虫会咬你，那无论你想尽任何的办法要把这个虫除灭掉，可是神说虫是不会死的，永远都在咬你。那你带着这个肉体，我们大概能够去感受到，我这个肉体就是没有时间中断的，在延续的过程当中，它都处在一个被咬的痛苦当中。那火是不灭的，我们要体会地狱里面的痛苦，有时候我想一想，真的也非常的简单，多简单呢？如果我们有勇气的话，我讲，那我不是要告诉大家你要这么做，希望大家不要会错意。我说你用想象的就知道，拿一个打火机伸出你一根手指头，你烧烧看，我几乎可以说你不会死啊，保证你不会死。但是有人愿意这样做吗？小朋友听到我这样讲，他跟我讲说，传道没有人那么笨啊，很痛呢。你不会死啊，不会死很痛呢。那如果拿一根手指头烧你觉得还不够痛苦的话，那整个手掌打开，瓦斯炉打开，对不对？整个手掌你下去跟他烧烧看，我相信也不会死的，只是你的手会很痛苦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个用这样子的一种角度去做思考，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得救，那我们的灵魂到地狱里面去，我们的灵魂所受的苦没有时间限制的永恒哦，那一种痛苦就好像我们的肉体被火烧，可是我们又不会死亡，好像我们的肉体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环境，不管在什么地方，永远都有虫一直在咬你，让你遍体鳞伤，可是这个虫 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它驱逐、打死掉，它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痛苦啊。那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爱，把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的代赎，然后他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神赏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对这样子的爱，他的体会非常深。好，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五节，他问了大家一句话，他说：“请问，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是生命层次的。那保罗他就开始列举生活当中的不幸的遭遇，所以保罗他列举的是什么呢？他说患难啊，生活当中的患难谁要啊？哦，困苦啊，经济困顿我们都不愿意啊。哦，逼迫哦，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受到煎熬，谁要啊？哦啊，再来饥饿，没有东西吃，碰到那个饥荒的时代，再来畜生肉体，哦，那就是生活没有保障啊。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当中，哦，那这个都是生活当中我们会去面临的。那保罗他说，以基督生命的爱，然后去对照生活当中的这些患难困苦。保罗他问，那到底你要生活的恩典的平安，还是要生命救赎的恩典，能够获得神的爱？保罗他说，对不起，绝对没有任何一项东西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你可以看到第三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那么就是在讲述保罗他这样子的一个对神的爱的一个深刻的认知。所以最后我要引证的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第四章啊，从十七节以下的经文，好，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好，他这么讲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哈，从十七节以下，他说哈，自战自亲的苦楚啊，这个是讲到生活肉体的，哈，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肉体上，我们要面对的苦楚，保罗说这个叫自战自亲，因为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些就结束了。那这些苦楚呢，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个就是生命救赎的恩典。所以生活是短暂而有限，生命呢是永恒而无限。保罗说，拿生命的永恒的无限性来对照生活当中的短暂有限性，那生活的苦楚没有办法构成对我得到神救恩的持守。所以请问，有什么能够跟神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对于天上的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曾爱你们，我们要了解的是生命救赎恩典的爱，这个才是我们要真正了解的神的爱。好，我们这一节就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那么分享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结束啊，请大家一起默祷。阿们。